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神在明处暗处报答您在主里的劳苦。今年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组织天际线，他们公布了针对将近2000位18到64岁的成年人的信仰调查，发现了很有趣的结果。他们发现美国成年人的基督徒每天平均祷告的时间是18分钟。那么名列第一项的祷告事项是为身处在危机中的至亲好友。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疫情期间他们建立了比过去更好的灵修习惯。这份调查显示，人们仍然渴望一个能够带领他们的灵性存在，并且希望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神圣相遇的时刻。那么这群人为什么祷告呢？有 70% 的人认为是为了和神有连结。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能够减缓焦虑或者是沮丧。45%的受访者认为祷告确实能够减缓焦虑和沮丧，让他们对现有的生活有正面的感受。祷告伴随而来的心理层面益处和各种形式的帮助都会回到祷告的那个人身上。祷告是人们维系生活品质的重要关键，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我们知道，侍奉神一定是需要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这一群服事的同工，借由祷告与神相遇，从神那里得着智慧、能力和引导。今天礼拜五为您预备的栏目是教牧支援，方华要和夏乐老师一块来探讨最近台湾非常红火的话题。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最近一部动画短片《山道猴子的一生》迅速爆红，引起了网络的讨论。虽然《山道猴子的一生》描述的是重机车的故事，但同时呢，也讲出了现代基层的年轻人他们的悲哀。这群年轻人领着低薪，背着沉重的贷款，生活非常的寂寞，拼了命也要追逐社群上的耀眼光环。所以在这一集的教牧支援，我们要从这个爆红的短片来看看当下的年轻人他们遇到的困境以及面对世界的诱惑。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山道猴子，他是谁呢？
当初呢，山道猴子的作者呢，用幽默的笔调，他宣称说呢，故事中的情节啊、角色跟对话都纯属虚构。
嗯，
如果有雷同的话，恐怕你的处境现在也一样糟糕哦。
所以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是的，山道猴子的故事呢，融合了车圈的文化，也结合了非法信用贷款，还有网红的现象，还有包括了情感经营跟情感出轨等等这些超写实的元素。然后在经过分析解构之后，我们就可以洞察年轻世代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现代人他们在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当中可能忽略的盲点。
好，那这一部的短片呢，它的重点呢，我们看到呢是重击。坦白讲啊，芳华的两个儿子啊，他们都各自拥有重击，
好酷哦，
他们很喜欢骑重击。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年轻世代呢，好像都追求速度跟快感。那为什么呢？因为宣泄压抑的一颗心吧。年轻的时候，很多人曾经在大马路上体验飙车的刺激，那年轻人总是享受飙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不断地对他们的车辆进行改装，这样的情况很常见。有时候晚上我都会听到一些好像改装过的一些车啊，叭叭叭叭，好大声啊。但是呢，随着时光的变迁，现今的年轻人更倾向于炫耀、购物的狂热，还有迫切的依赖刷卡跟贷款，以便迅速获得满足跟享受。那这种心态呢，甚至超越了那些热爱重型机车的老一辈的人。
说到这呢，其实芳华呢也告诫了两个儿子说呢，他们呢绝对不可以飙车，他可以享受骑重机的快感，但是不能飙车，也不可以制造噪音。
这些叮咛倒是还蛮合宜的。那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呢，车辆的性能不断更新，种类也日益繁多。尽管呢，他们跟过去热衷骑乘重型机车的年轻人一样，都在追求速度的感觉，但是老一辈的人跟年轻一代的心态却截然不同。
好，我觉得这个骑重机啊，其实是很多男性他们的一个梦想啊。那为什么年轻人会热衷于骑重型机车呢？经过芳华的观察啊，第一个就是好像他们在骑快速道路的时候可以避开红绿灯。好，那另外呢，就是骑乘的这种快感，在山路啦，或者是公路啊，那是另外一种公路的旅游了。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的压抑的这些情境吧。年轻世代寻找工作不容易，同时他们可能也感到社会对他们这些重型机车手不是那么的接纳。那为了解脱这种窘境呢，他们就借由飙车的速度刺激感来麻痹他们的心灵，短暂的满足内心的渴望，但是却看不见未来的愿景。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就没有其他管道来宣泄，所以他们会在短短的5公里啦，或者是8公里的里程飙车，不只追求快感，而且借由拍照赢得众人的夸赞啦、羡慕啦，甚至还可以交到女朋友。但是如果没有让年轻人有抒发的管道，他们大概只能够郁闷。那部分女性甚至也会利用男性的这些炫耀的心理啊，可能是骗骗金钱，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
好，我们从这个短片呢，我们看到片中的男主角呢，他已经是负债累累了，可是他为了要得到车友关爱的眼神，以及使自己在网络的社群当中的 po 文看起来非常的帅气，能够得到网友的按赞，甚至呢让粉丝呢购买他的其他周边商品，这就算是一种叫做以债养债，他也在所不惜了。
一个人如果将自我的价值建立在物质之上，最终还是会带来空虚感嘛，那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地看到朋友分享国外旅游啦或丰盛餐点的照片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不甘示弱的竞争的心态。那稍有不慎呢，就很容易陷入过度消费的这个泥沼，甚至呢不惜刷卡啦或贷款啦购买自认为想要，但是实际上可能他并不需要，而且已经超出他自身负担能力的物品。遗憾的是呢，这种社会崇尚物质主义的氛围已经在年轻一代之间蔓延开来。在网络社交平台跟媒体的影响下，年轻人会把经过精心包装跟美化的这些朋友啦、同事啦或网红的帖子看作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从而他们激发出了一种竞争的心态，导致他们呢不自觉地陷入了金钱的陷阱，成为了财富的奴隶。那追根究底，财务失衡最大的原因不在于赚多赚少啦，而是人试图透过刷信用卡 或者是借贷去支配自以为未来自己可以拥有的钱。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这个卡奴的状况呢，现在也慢慢的在年轻人当中形成了。
是的，那此外呢，由于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是网络的原生代，所以他们的价值观跟用钱的习惯已经不单单是受到自己所认识的同事朋友在网络上的那些人设所影响。那些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网红的贴文更深深地影响了小资族年轻人的理财跟交友观，那不经意他们就会受到先享乐后付款的金钱观的影响，过度扩张信用去做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的消费，最终导致债务产生。
嗯，我想《山道猴子的一生》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么多年轻人的共鸣，甚至将其中的情节影射到自己的处境当中，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让人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建立在外在可见的一些物质基础上。他们认为拥有越多就等于是人生胜利组，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会被视为 loser 了。
我们来看一下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在约翰一书的2章16节其实有提醒我们啊，这一节经文提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在开场的时候他对车友说，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但是后来却因为一直从事能力以外的消费跟借贷，不但连每个月的最低应缴金额都付不出来，还因为跟朋友借钱不还，连友谊最后都失去了。此外呢，人的物质欲望呢是不可能被满足的，所以希伯来书13章5节也提醒我们，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人一旦成为马门的奴隶，就不会满足于所拥有的。就像这个山道猴子的一生这个男主角，跟拥有更高档次的重机的车友做比较的话，人比人总是还是一山比一山高嘛。
是，我们知道借钱容易还钱难，尤其是年轻人要避免沦为金钱的奴隶。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也建议教会在探讨跟年轻社群分享职场宣教议题的同时，要考虑到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的一些薪资的困境，在聚会啦或者是课程的内容当中，更应该实际的教导理财的技能，帮助年轻人从他们的信仰和教会生活中找到人生的目标，并实现自我价值。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盛小梅姐妹所带来的诗歌《心灵的空虚》，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心中却感觉好孤独，不知道缺少什么，心里总不能满足。你说忙碌是种解脱，可以暂时忘了寂寞，时候空虚却把
欢迎回到教牧之源。今天我们跟教牧同工一起来探讨最近一部非常红的动画短片《山道猴子的一生》。我们要从教牧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刚才提到了这也关系到许多年轻人对现在他们的自我价值观的看法。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一起来看一看，从这部影片当中，年轻人需要被肯定以及被关注的地方。
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观点来看嘛。山道猴子的一生中的这个男主角，他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充满认同跟关怀的生活环境，但是他的思维有偏差。那偏差在于他误以为可以透过金钱跟自我展示的一个方式来建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当然最终他的生命是用一场交通事故画下了句点，让人很遗憾的就是说，他在他的生命消失的瞬间，他还是没有领悟到说他所追求的一切原来都只是虚幻不实的。
嗯哼，
这部影片呢，也让我们了解了当今社会的一些疏离的现象，虚荣的追求以及缺乏互信的一些状态。在社会各阶层辛勤生活的这些山道猴子们，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够肯定而且关怀他们的角落。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缺乏长远的人生目标，或者是用不正确的方式来评估自身的价值，很容易就埋下了即便再努力也难以取得成功的消极的结果。这可能导致了他们选择了及时的享乐，或者是在赚取一点点金钱的时候就纵情享乐。
好，这是从信仰的观点来看山道猴子一生的这个男主角所显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山道猴子哦。有一些心理学家呢，他们在分析山道猴子过后呢，就进一步指出，他们所看到的山道猴子生活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
嗯，
山道猴子的价值观跟对他自身还有社会的态度其实是充满失望的。当今天我们逐步深入探讨为何年轻人或者是孩子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具备山道猴子特质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只是想透过出格的表现使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以便寻求心灵上的慰藉还有认同感跟归属感。在山道猴子的这个影片当中有演出说，其实曾经有旁人给他提醒，但是他本人却没有办法认同，最后才会走向悲惨的结局。那心理学家们就指出说，当我们面对身旁有类似山道猴子的人的时候，应该要学习引导他们认识到为什么希望他不要这么做。过程中呢，当事人一定会跟你争辩，但是当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从人际互动中认识自己的尊贵时，就能够帮助他们看见问题，改善问题。第三个，我们从原生家庭的角度来观察，或许在我们周遭都存在着类似山道猴子的人，他们喜欢炫耀，透过跟朋友的比较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或者依赖跟他的同伴的关系来建立自信心。那这样的人呢，内心感到自卑，当他可以找到一个能够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的时候，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努力争取，而且十分的固执。山道猴子的形象呢，仿佛在传达一种自私而且带有一丝愤世嫉俗情绪的一种味道。一个人的价值观呢，往往受到原生家庭成长环境跟经历的影响，而个人最初接触的环境就是家庭。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亲子教育的一个重要性，父母应该学习怎么样正确的关爱和协助孩子。过度宽容或过分严格都可能导致孩子追求成就感跟归属感的渴望。由于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前进，因此在正确的环境跟群体当中去学习解决问题就变得格外的重要。那现在呢，许多教育机构都强调家庭对个人的积极影响，并且提倡以家为本的这种理念。 有一位哈佛的公卫硕士儿童青少年医师叫纳丁哈里斯的，他在一本书叫《深井效应》啊，就是治疗童年逆境伤害的长期影响的这本书里头，他就曾经说，他读了一位医师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叫做《童年受虐以及家庭关系失衡与成人多项主要死因的关联》，也就是童年逆境经验的研究了。他发现呢，门诊的青少年们的共通点就是无法专注、发育不良、过胖、过瘦等等，这些都源于童年的逆境。他们学习或行为问题的几率是别人的 32.6 倍，自杀未遂的几率是别人的 12.2 倍，冠心病、癌症、肺病、中风、糖尿病的几率是接近3倍，而忧郁等心理疾病则破 4.5 倍。在亚洲呢，许多的父母在外地大城市上班，把儿女交给祖父母来照顾，以年节团聚买礼物给儿女代替了日常的关爱。那儿女呢，学到购物就是爱自己，在班上用炫耀的物资消费来争取他们的社交地位。有一些高风险的家庭，母亲遭到家暴就离婚出走，父亲酗酒、单逆赌博、打零工、经常失业、入狱、没能力照顾学龄的儿女，反而要儿女照顾年幼的弟妹跟大人。许多的孩子未能从身边大人身上获取必要的一些情感关注，导致他们的认知发展连带受损。那在学校就没有办法专心，冲动易怒，干扰大家上课，功课也不好，在团体当中就渐渐被边缘化，渴望赢得别人关注认可。那山道猴子呢，当然就是这些问题下的产物。
嗯，好，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无论是从信仰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心理学的分析，从原生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些年轻人呢，都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关注。
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四个，就是教牧的考量来审视这种现象。我们不禁就要想起圣经当中说到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安慰伤心的人，陪伴孤独的人，已经逐渐成为当今社会日益重要的课题。而这样的需求，恰好是教会最有所作为的工作了。如果教会希望或愿意承担安慰跟陪伴的使命，就必须要深入山道猴子的内心深处。在影片当中，男主角虽然身边有许多人陪伴，也有两三位车友愿意聆听他分享换挡啦，在山道上驰骋的经验，但是他内心是感到孤寂的，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根本就只有他一个人。甚至呢，因为被前一任的女友欺骗，使得他在多疑的情况下毁掉了对他真心付出的那位超商女友之间的感情。总而言之呢，教会是可以提供年轻人抒发平台的。在充满物欲的社会中，年轻人往往选择了飙车而不是进入教会，这是因为现代人的价值观被扭曲，使他们放弃了精神层面的追求，只在物质欲望上追求速度啦、竞争跟刺激。种种的诱惑都让人远离了信仰的道路。教会对于年轻人的教导应该要生动有趣，除了聆听道理，也要付诸实行，而且常常思考耶稣如果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会怎么样来行动。当我们骑着车在路上的时候，要思考怎么样容忍别人跟原谅别人的一些不当的行为。教会如果要吸引年轻人，就要提供年轻人平台，让他们可以有抒发的管道。如果我们摘要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的10节、13节跟15节的重点的话，其实就是在告诫我们，既然已服从了上帝的教训，就当培养起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若是年轻人能够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圣经就能够使他们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 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芳华，不晓得今天芳华和夏乐老师所聊的话题是否也非常的贴近您周遭的年轻人的现况呢？或者您服侍的教会当中也遭遇了年轻人他们遇到的困境？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但我们可以从关心陪伴身边的年轻人开始，使他们对自我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方向不再迷茫。我们一起努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在我生命中，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如果没有你，我该如何继续？你双手是我的帮助，再多苦也能站住。